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亚沙龙杀了暗嫩后逃亡三年，又在耶路撒冷受冷落半软禁两年，然后父王才召见他，父子亲吻才和好，他就立刻心怀叛意，打算造反了。
你早啊，我英俊的爱人亚沙龙王太子，愿你健壮快乐，愿你心愿达成。
我的心愿要我告诉你吗？
当然了，你该把样样心事都告诉你的妻子啊。告诉我，亲爱的。
最重要的一项是，我希望有一天做以色列的王。
现在暗嫩死了，只有一个太子比你大了，你父亲一死啊，也许会选你做王啊。
想想我过去的行为，恐怕我爸爸不会指派我接任王位。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先抓住广大人民的心，他们就会坚持拥护我做王。那你，我的爱妻就是王后了。
你这么一说啊，我真高兴啊。
不久，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面开道。
亚沙龙王储千岁驾到，拥护王储千岁，大家躬身行礼，拥护王储千岁。
哎呀，好英俊呐、啊！他真是帅极了耶，真是名不虚传呐、
啊。是啊，看他的漂亮脸，一头美发，他的仪态跟作风啊，比大卫王更像国王。
人们称他为王储，以前没见过，只听人说啊，他英俊潇洒。
哇，这样俊美的人才啊，真该做王呢。
每天，亚沙龙都去城门口的路边，凡有怨言痛苦想去王宫申诉的人，他都上前问候，并表示极度同情。
对，老兄，这件事啊，你绝对有理。可惜，哎，王没有指派人听你的申诉。哎，我恨不得能做国中的审判官，凡是有争讼求审判的，就到我这儿来，我必以公正判断。
有人上前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拉住那个人拥抱亲吻，因而他渐渐深得人民的心。
我的好太太，你听着，告诉你个秘密。
嗯，我正洗耳恭听呢，快说啊。
我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了，我要做王，以色列的王了。
啊，做王？可是你爸爸还在位子上啊，难道你要杀父做王？
我自己不会动手，人民会，因为他们拥护我。事实上，他们正在要求那样做呢。
难怪你每一天一大早就到城门口去了解民情，受到广大民众的称赞跟拥护呢。
我还要进一步搞垮我父亲的王位，我已经打发探子们走遍各支派，鼓动造反了，要他们一听见号角声就一同起来拥护我做他们的新王。
父王，
我有好多天没问候您了，您贵体好吗？
亚沙龙，我还是那样。你最近都在做些什么？
我一直东忙西忙，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我来是要请您准我去西伯伦过几天。
哦，什么事啊？
我在基述的时候曾经向上帝许过愿，说如果让我回到耶路撒冷，我必来西伯伦献祭还愿。如今我回来已经4年了。
既然已经许了愿，就得还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沃尔。
新皇万岁！新皇万岁！拥护亚沙龙作王，亚沙龙公正伟大，拥护新王，新以色列王万岁！
约押，约押，谣传我儿押沙龙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真的吧？他去希伯伦只是向上帝献祭还愿而已啊！
王啊，恐怕不是谣言，而是真实的。他把我们200名全副武装的精兵带到希伯伦去了。
啊，献祭还愿是不需要武装士兵的。
更糟的是，亚西多福也跟他在一块了。
亚西多福，他是我最好最可靠的谋士啊。
对呀，陛下，我要马上备战。
备战？打我儿子？
我们必须阻止他，必须保卫你的王冠和京城。
不不，不可在耶路撒冷作战，那不是会血染街道吗？不不，约押，那万万不可啊！
亚沙龙存心用武力夺取宝座王冠，我们必须自保啊！
但是我们必须离开耶路撒冷。亚沙龙他若是要打，必须在圣城外面。走，我们马上逃走，免得他加害于我们。
王带着全家大小逃走，路过之处，乡民都大哭。他们的前后都是皇家军队。大卫在城外停住，看着部队经过，又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抬着上帝的约柜也来了。
撒都、亚比亚他，你们别跟我来，你们抬着上帝的约柜都回到城里去。我若在耶和华跟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他若是不喜悦我，那我也准备好了，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你们各有一个儿子，把这2个青年领回去。耶路撒冷若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派他们来通知我。
一切照您的吩咐，陛下。
大卫一路走，一路哭着上橄榄山。他蒙着头，光着脚，跟从的人也全蒙着头，边走边哭。大卫祷告说：
耶和华呀，求您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
大卫在橄榄山顶上遇见忠心的谋士亚基人户筛，这个人分担王的忧愁，也撕裂衣服，头蒙灰尘。
户筛，你若跟着我，只是我的一个累赘而已。你可回城去，假装效忠亚沙龙，还可破坏亚西多福对我的诡计。有任何情报时，可差撒都和亚比亚他的2个儿子亚西马斯和约拿丹来告诉我。
王啊，我就回去，我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
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赶回耶路撒冷城，换上好衣服，正赶上欢迎押沙龙入城。
新皇万岁！新皇万岁！拥护亚沙龙作王，亚沙龙公正伟大，拥护新王，
如何知道你的孩子在用毒品？这是最近我自己亲身的经历。记得一天早上，儿子上学以前，拿了一个运动袋，神秘兮兮的到他的房间。等他上学了以后，我以一个母亲的直觉，就到他房间查查看，袋子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打开袋子一看，我看见了一个迷你型的磅秤，可以称轻到零点几公克的东西，还有一个带着浓浓烟味的一个小布袋。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个烟斗，还有一个银色圆锥形的器具，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直觉上这就是吸毒的用具，因为和电影上演出来的那些东西很像。我真的是吓坏了，双手发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只有为他祷告，也为自己有一个平静的心来祷告，耐心地等候他放学以后再查问他。晚上坐在桌前，爸爸很正式地问他说，那些毒品用具是不是他的？但是他说，这些东西都不是他的，是他的朋友 Mark 的，并且告诉我们说， Mark 最近带毒品被警察抓了，而且罚款以后已经被释放出来了，他自己呢却是没有用毒品。我和我先生都采取一个信任的态度，可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为儿子吸毒的事情祷告了，心里想，就算他现在没有用毒品，也不保证他以后不会吸毒。我也开始去网络上找一些资料，在 drugfreeamerica.org 的网站上，我找到了下面的一个资料，如何知道你孩子在吸毒。这下面的资料非常的重要，你要仔细的听，最好用笔把它记下来，因为你的孩子如果表现出一种或者好几种下面所提到的状况，就是表示说这个毒品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了。第一点，你的孩子变得很退缩、忧郁，又常常变得很疲倦，又不注重外表，本来很注意梳头、穿衣服的，现在他都不 care 了，都不在乎这些外表了。第二点，他会变得很暴躁，不合作，常常晚上回来得很晚，或者彻夜不归。第三，他和家人的关系变得很差，不愿意和家人沟通讲话。第四，他和一群新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第五，他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第六，他的成绩退步，又常常缺课。第七，他本来喜欢做的事情，譬如说游泳、打球、逛街、看电影，现在他都没有兴趣了。第八，他吃饭睡觉的形态改变了，他都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大觉。第九，家中的钱常常不见了。第十，他的眼睛很红，又流鼻涕，但是他却没有过敏，也没有感冒。第十一，如果你在家中或者在你孩子的房间里面发现了这些被拆开的原子笔杆，或者是卫生纸卷，或者是烘衣纸，还有迷你型的塑胶袋，还有除去红眼睛的眼药水，还有用 butane 油的一种打火机，这种 butane 油是专门用来吸 marijuana 的，也就是大麻的专用的一种油，还有可能是有一种用可乐瓶子做成的一种水烟斗。如果你在家里面发现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表示你很关心他的健康，你也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谈一谈他的状况，并且你可以问问你的孩子愿不愿意去做身体检查，因为身体检查是需要验血的，而且验血 是可以知道有没有毒品的成分在血液里面，因为毒品的成分通常会停留在血液里面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他不愿意去，也不承认他吸毒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呢？正如我的孩子一样，一年半以来，我发现上面所讲的所有的状况，我几乎我的儿子全部都有。我在他的房间里面也发现了几乎所有的东西，但是我的儿子却说他并没有吸毒，他也不愿意去做身体检查，那我怎么办呢？说真的，这个长得这么大的个，比他爸爸都高大的孩子，我也没有办法强逼他做什么事情。但是在人没有办法，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我就不断地为他祷告，求神救他脱离凶恶，不要叫他遇见试探。我还为他一天七次地向神呼求。我呼求的内容是这样：亲爱的阿爸父神，因着你荣耀的缘故，求你救儿子脱离吸毒的捆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一天呼求七次，因为七在神的国度里是表示完全的意思。我就是这样不断地为孩子祷告和呼求，直到一年半以后，神自己在我儿子上成就了奇妙伟大的事。神说，在暗中所做的事必要在明处显露出来，他的话语果然成就。
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三次求神把那个刺挪走，神有没有照他的方式？没有。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神经常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不是按着我们所想的那个方式，因为那个方式不一定是对我们好的，也许有他更高的旨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常常为孩子祈祷，有些祷告神已经回答了，有些还没有，就像刚才尹先生所说的一样。即便如此，我不会停止到神的面前为我的儿女祈祷。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神比我更爱这些孩子，而且我做不到的，神都做得到。更何况神的儿子耶稣曾经提醒我，祷告要有信心，要永不终止。听众朋友，您教养孩子的时候也为孩子祷告吗？请您记得，耶稣会随时帮助我们这些做母亲的教养您跟我的孩子，因为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他们都是神的儿女。 开明的父母都鼓励孩子要追求梦想，但是当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往往陷入一场苦战。住在美国加州的若璇，儿子迷上了让她跟丈夫头痛的饶舌音乐，在儿子最坚持、沟通最困难的阶段，他们选择向神寻求帮助，安全度过了那段风暴期。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他们的故事。若璇的儿子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饶舌音乐，家里搬进了音响、键盘、麦克风、录音设备，他想成为饶舌歌手还有制作人。卧房成为了他的录音室，父母首当其冲，在音量上就大受考验。
我儿子在家里练习呢是非常大的噪音，因为他的那个饶舌音乐，他的那个音响，他的 bass 非常的重，然后他一放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在震动之中，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又是非常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钢琴老师，所以我当听到这个轰隆轰隆的这样子，这种震耳像那种雷声的这种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忍受。
饶舌音乐不但震耳欲聋，在音量上轰炸父母，他的歌词的内容也让父母担忧。
我们的困扰不是只有他做出这些噪音，而是说他的那个所练习的那些内容都是在简直都是 cursing 咒诅，我不晓得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练习那些内容都是在那边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字眼都是比较低下层次的人所讲，说他们带很多的那个很多脏字眼，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重音，一直不断不断的在重复。那我儿子想要当饶舌乐手的话，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练习，一直不断的对他的麦克风这样咆哮，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吧。
儿子不久决定把录音室从卧房搬到车库里，父母的耳朵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开始越来越练，然后在他的学校大家他的同学就开始知道他是一个有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录一些音乐，所以开始就有一些，虽然都是高中生，对我来讲都是那种三流酒窖人开始上门了，黑的白的啊，什么各种种族都有，身上有刺青的没刺青的，看起来就是那种你会怕的人 ，OK？ 你看在路上看着你会怕，你会绕道而行的人。那这些人呢，每天都在我们家中那样排队，等着我儿子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饶舌歌手，都聚集在车库里，有时候还睡在我们家车库哦。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出门一打开车库，所以他居然还有人睡在那边，把我吓一大跳。
饶舌音乐无形有形的入侵，严重搅扰到若璇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儿子正处在高中年龄，特别强硬，说不通，怎么办呢？他们转向天上的神求救。
因为我们就是等他出门的时候，就是车库没人的时候，开始就在他的车库绕行的祷告，在那边宣告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属灵空气可能要整个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得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帮他祷告，帮他赞美神，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就是唱诗歌，有时就是宣告圣经上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做，第一个神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就觉得不会很害怕走进他的生活领域。
若璇夫妇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用经文祷告能够加大祷告的力量。
神说义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嘛，那义人的定义并不说我们是多好的人，而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因凭着信心，神就算我们是义人。然后有一些经文啊，我们都会抓着，比如说像诗篇，他说神要坚固我们的门栓，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儿女。因为我那时候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是没有门栓的，对不对？谁都可以进出我们家，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这样子在这种文化之中，每天就是在咒骂，在这种在高朋就是毒酒，我就是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我，因为神会坚固我的门栓，对，而且神会赐福我的儿女。 如果我这样子在神面前站立的稳。而且在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一直在坚固我的心，所以我就能够持续为他祷告。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比较不会用一个定罪的方式，我会比较一个充满了一个盼望，我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带领。
若璇相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很注重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儿子的行为影响还站立得稳。作为基督徒，他们也确信神比他们还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一定有安排。
其实我非常相信说，如果神将热情放在我儿子的心中，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我看到许多青少年，他们就只想玩电动玩具，他们整天几乎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儿子是目标明确的人，虽然他这个目标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或是甚至有点害怕，可是我们相信说，如果神真的呼召他成为音乐制作人的话，真的是要来在这个音乐界 发挥影响力，那我们就不能成为那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那信心就会产生胆量来配合神的计划嘛。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说，当我们在语言上说什么话来泄了他的气，使他认为说让他不能够去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热情。
夫妻两个人对饶舌音乐一无所知，看到儿子这么火热的追求，不知道他将来能怎么走下去，他们也是求神引导。祷告之后，很快他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工。
我觉得那种神很奇妙，他带领了一个音乐制作人从香港来的到我们教会来，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去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儿子也是想走这一行，就看他可不可以就顺便跟我儿子讲讲他的心路历程啊，他怎么走上这一行啊。非常感谢主，他对我儿子就讲他自己怎么样喜欢这一行，他怎么样喜欢做音乐。可是他就分享说，事实上他这条路走得很不容易，因为他要经济独立，他不想靠父母，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教音乐， 这根本不是他的兴趣，可是这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一天花很多小时在做这个，然后还在花另外第二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他在制作别人的音乐，他到最后有一点点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做他想要做的音乐。所以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这对我儿子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来讲，就觉得说让人家已经走在这一行的人来讲是最有帮助的。
音乐制作人让儿子预先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面，他开始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调整自己的梦想。若璇跟丈夫继续每天都持续恳切的祷告，祷告之后仔细观察神的作为，只要认出一点神的介入，就马上献上感恩。
因为感恩最容易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感恩最容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神到底有没有在动工。对，神就让我们想到说，哎，因为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练习他的饶舌音乐，一遍又一遍的朗诵 ，OK， 一遍又一遍的练他的歌词，所以呢，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玩电动玩具。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去朋友家的时候，看见他每一个都在玩电动玩具，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玩电玩？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他是很有计划的，比如说他会上学开始拿音乐基础的课程，他拿声乐课。是他知道他这些他需要有很好的音乐基础，就是我小时候想教给他，他永远不会愿意学的，可是他现在愿意去自己去付钱，然后去community college 去拿些这些基础课，然后被老师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很感谢他是懂得定计划的人。
若璇对儿子追求饶舌音乐有想法，但是他尽量让孩子感觉到他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跟他一同相信神给他的才能，即使不多，也会祝福他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孩子的心是很矛盾，当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就会有两种声音在交战。一个方面是说我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梦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艰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你要不要放弃？所以他自己就有这个两个声音在交战。大部分我们父母亲都是跑到那个负面的那方来帮助他煽火，对不对？ 可是你看，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另外一方那个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那个地方，他就会加强他那方面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是加入另外一方，加强说，儿子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我帮你祷告，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热情，所以我很高兴你愿意花时间去投资在你的热情上面，所以我怎么样可以帮你祷告，那他就会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我加入这个阵营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个事实真的是多么的困难，事实上他就会浮现，因为他自己不需要给他自己任何的鼓励了，他现在只要知道他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些困难他慢慢一个一个他给自己去看。
若璇也深刻体会到，在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很大的。
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他感受不到你是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想听你说任何的话，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愿意了解他，你就会变成一个在他心中就是那种很固执的老古板，他就不会想要来听你的建议，你所说的话不但会当成耳边风，甚至会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永远都在打击他。所以我觉得哇，讲正面的话非常的重要，他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鼓励，你说我常常帮你带导，我很赞同， 我知道 你心里面你所热爱的，一定 我一定不希望你去花你人生去做你痛恨的事情，这一定不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么基本的话也要讲出来。
若璇的儿子成年之后在网上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放掉对饶舌音乐的热爱，而是在理智跟审慎中继续的追求。回想那一段儿子在青春火爆期的艰苦时光，若璇最感激的还是来自神的帮助。
信仰就是我们的救生圈吧，我们就死命的抓着，就抓着神，知道我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在像祷告在走过这一段他高中这样子的这狂飙时期，我觉得我会非常没有盼望，我会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这样尽心尽力教导他，从小带他去教会，可是如果我没有撑过这一段高中时期，一直依靠神，然后以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很绝望吧。我会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烦恼他的事，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神亲近啊，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谢谢若璇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 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教养自己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能够孝敬父母的人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母亲的看法。
我带七岁的儿子和九岁的女儿回国探亲，住在我父母家里。这天我和儿子女儿一起洗他们的鞋和袜子，儿子问我，我能帮老爷洗袜子吗？我说，太好了，去问老爷吧。儿子找到老爷，我想帮你洗袜子好吗？老爷听了先是一惊，然后说，那怎么可以，你是我从远方来的外孙，老爷应该帮你洗袜子，你怎么能给我洗呢？不可以，不可以。儿子却一再坚持，老爷，请给我一个机会孝敬您吧。老爷看到外孙那副诚恳的态度，感动的把他叫过来，你是我的好外孙，然后把袜子交给了他。每一位做父母的都希望得到一个孝敬的孩子，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教育成孝敬父母的孩子呢？让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基督教会有一位85岁的老人生病住院做手术，她的丈夫也已经85岁高龄，他们的儿女都住在外地不能回来。我便告诉孩子们，我们要来帮助和照顾他们。老妈妈住了7天的医院，我们每天送饭给她的丈夫。我准备做饭时会叫儿女来帮忙。孩子们年幼，初干时到处磕磕碰碰，弄得脏乱不堪。本来1小时能够做完的饭，变成需要2个小时或3个小时。尽管他们越帮我越忙，但是通过让他们参与，使得孩子用行动学会对别人有爱心，也让他们亲身体会到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 的来自神的福分。做完饭后，孩子们还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同时也学到生活的本领。当我告诉他们，表面上看，今天你们帮我做饭是为那两位老人，其实你们是在给主耶稣做饭。他们俩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于是我把圣经拿出来读给他们听。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时，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放置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我们需要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凡事要祷告，神一定会祝福你。每次教孩子做饭时，我会特意安排时间，因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任何混乱我都能包容。有一次，女儿想做鸡蛋炒西红柿，她要从磕鸡蛋学起。第一个鸡蛋磕丢了，我鼓励她说，没关系。第二个鸡蛋又磕丢了，她抬起头看着我，我继续鼓励她说，没关系，磕第三个。第三个磕成功了，第四个又成功了。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妈妈，谢谢你的耐心和鼓励。还有一次，我和女儿一起做饺子，问她为什么要学做饭。女儿说，如果你生病了不能做饭，我便可以帮你做饭，吃了我做的饭，你的病会好得很快，我也能尽孝心。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智慧教养儿女，让他们学会爱别人，谦卑自己，不骄傲。因为谦卑使他们胜过自己的能力，骄傲却让他们目中无人。在神面前谦卑的孩子，一定会孝敬自己的父母，并给主带来荣耀。
有一个人啊，犯了特别大的罪，这个犯罪呢，最后他被判了死刑。他说，我已经伤害了这么多人，我就应该死了就得了，就也真的是罪有应得，所以这个法庭判的也对，我也没什么可争辩的，也是罪有应得，我干脆死了得了。到判刑的时候，陪审团啊说要判他死刑，但这法官说什么？说我知道你有罪，根据法你应该死，但是我爱你，我想让你活着，让我的儿子去替你去死。你看我这样的话仍然惩罚了你的罪，但是我把你的性命保留下来了。哪有这样的事儿？什么地方发生的？在圣经里面。 发生了。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正义的神，他不可以让你的罪白白的就逃脱了，不受惩罚。所以我们受的罪完全是被耶稣基督替我们来还，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自由，才可以站在这儿说，哦，我过去做的一切的事情神已经都忘记了，因为我只要说我信这位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世界上岂真有这么好的事吗？是有的，这是恩典，是拯救您我灵魂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当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接受这个恩典的话，您的损失是何等的大呀。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的老同事迪克有着一张圆圆的笑脸，常年蓄着白色的长胡子，加上一头白色披肩的卷发，大家都说他很像圣诞老公公。没错，只要圣诞佳节一到，他就摇身一变成为小朋友最喜爱的圣诞老公公了。在公共场合到处与小朋友合影，吼吼吼的问小朋友乖不乖，想要什么圣诞礼物啊。显而易见的，迪克一定很爱小孩子，也很会逗孩子们开心。他称呼他唯一的孙女贝佳是他最最最喜爱的孙女。贝佳今年14岁，有着一头红头发。提起孙女的红发，迪克便扬起嘴角，眼神一亮，眉色飞舞地说，这是承袭他好几代前爱尔兰血统特有的发色，他年轻时候的头发也是红色的。更让他引以为豪的是，贝佳特别注意保养，顾惜他的一头秀发，从不使用任何化学物品，为的是每当头发长及腰际以下的时候，他可以剪下来捐赠给做化疗的小朋友当做假发用。从9岁开始，贝佳就以他的头发来分担癌症病人的痛苦，至今他已经捐出了3次秀发了。因此至少有3位因为做化疗脱发的小朋友，因为贝佳的爱心，也和他一样有了一头美丽的红发了。想到那些因为癌症做化疗的小朋友所经历的痛苦，贝佳体贴他们的心情，很高兴自己能够尽微薄之力来帮助处于病痛中的小朋友。迪克是一位敬神爱人的长者，愿意随时散播欢笑给周遭陌生人的基督徒。贝佳不但承袭了祖父的红头发，也继承了祖父的信仰，在教会里认真学习上帝的教导，装备自己，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位圣经老师，帮助别人认识真理，得到幸福。因此9岁起就懂得以行动来祝福别人，怎么能够不让祖父引以为傲呢？中国有一句人生哲学说，为善最乐，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贝佳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我们呢？祝福你我也都能够以行善为乐。
公元2002年，美国宾州的一个矿坑灾变，3位矿工深陷在地下，经过救难人员竭尽智慧与所有技术的配合和全国人民的祈祷下，3位矿工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被救了出来。矿工的家属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感谢神的帮助和保护。3000年前，一位在危险中挽回生命的人在感谢神的时候说，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神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听众朋友，今天你也面对危险困难吗？希望您也寻求神的拯救，但愿有一天世人也听到您说，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You'll lead me, and I will follow you all of my days. Oh God, you are my God, and I will ever praise you. Oh God, you are my God, and I will ever praise you. I will seek you in the morning, and I will learn to walk in your step by step you'll lead me, and I will follow you all of my days, and I will follow you all of my days, and I will follow you all of my days. And step by step you'll lead me, and I will follow you all of m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